前面尊者讲到了修习慈心的前分行道，十五种应该具备的素质：有能力、正直、诚实、顺从、柔和、不骄慢、知足、易抚养、少事物、生活简朴、住根寂静、贤明、不无礼与不贪着居家。只要会遭智者谴责，即使是小事也不做。下面尊者将进一步开始修习慈心的方法。
我们大家一起合掌来礼敬我们的佛陀。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Namo dasa bhagavato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向世尊阿拉汉完全自觉止致敬。好，各位尊者、法师、居士、大德们，晚上好。我们今天晚上将继续一起来学习与讨论《伽兰尼亚梅达苏当因作慈爱经》。我们在前天晚上一起学习了《因作慈爱经》里面前面的两首半偈颂。前面这两首半偈颂是佛陀讲，如果一位修行人，一个人想要证悟涅槃，当他知道了有涅槃，涅槃的寂静之后，他应当要做的是什么？他首先应当做的是先要具备有素质，好的素质。这种素质巴利叫做希腊，希腊古代翻译成戒。在这部经里面呢，佛陀就一共提到了十五种素质。十五种素质是从有能力、正直、诚实，一直到只要会遭到智者谴责，即使是很微细的事情都不应当做。如果一个人具足了这十五种素质，在身体行为、语言以及心念方面的这些素质之后呢，他就应当再进一步修定，培育定力。因为这部经叫做《因作慈爱经》，因此佛陀在这部经里面主要是通过教导修慈爱来培育定力，所以就重点是讲如何培育慈爱。谈到我们要修行慈爱、散播慈爱，在三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散播慈爱，应当修持培育慈爱。第一种情况是当我们的心有排斥、有嗔恨心的时候，嗔恨心升起的时候，我们应当修持。为什么这么样说呢？因为佛陀在增支部安古达拉尼嘎亚第九集里面的麦基亚苏当，佛陀这样提到，佛陀对于麦基亚说：麦基亚，修习不尽阿苏巴巴瓦那，可以去除贪欲，可以去除贪染贪爱；修习慈心，可以去除嗔恚，就是可以去除生气的心、嗔恨的心；修习入出心念，可以去除寻，就是当心很 不安的时候，当心很多妄想妄念的时候，应当休息入出息念。因此呢，当一个人的心感觉到生气的时候，他应当要休息慈心。这种情况我们叫做对治的，因为要对治嗔恨，要去除嗔恨，排除生气的心，我们要休息慈心。对于这种方法呢，在上座部佛教的传统里面，把所有的培益禅那修定的方法分为两大类。一类我们称为一切处业处，一切处业处是一切修行人都应当培育的。一切处业处有四种，第一种是布塔努萨蒂，佛随念；第二种是阿苏巴，第二种是梅达巴瓦纳，修习慈心；第三种是阿苏巴巴瓦纳，是修习不尽；第四种马拉纳努萨蒂，死随念。这四种称为一切处业处，是因为一切的禅修者，一切的修行人都应当经常培育的，经常修习的。无论你修的是什么方法，什么法门，无论你是专注在呼吸修入出息念，或者说你是修四界分别，专注你身体的地水火风，或者说你是修地变，你是修其他的，你都必须得要修这种这四种。这四种业处也称为护卫业处或者保护业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四种业处分别可以对治，就是可以去除掉，可以治疗四种不好的心理。修习佛随念可以去除怀疑，可以去除不信。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信心产生动摇的时候，应当休息佛随念。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心感觉到麻木，感觉到无聊的时候，应当休息佛随念。如果我们休息慈心，我们可以去除的是嗔恨。当我们的心感觉到很烦躁的时候，当我们感觉到生气的时候，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应当休息慈心 Metta Bhavana。 当我们的心生起贪爱、贪染、执着一个人，这个时候我们应当休息不尽 Asubha Bhavana。 Asubha Bhavana 有包括两大类的 Asubha Bhavana， 就是我们在讲慈心缘起的时候，在以前那天晚上讲到有两种，一种是有生命的，就是包括三十二身分；第二种是没有生命的，就是十种尸体腐烂的过程，这是属于休息不尽的。当然呢，我们现在讲到的慈心观和讲到的慈心跟修不尽呢，有一种错误的说法是说到它是慈心观或者说是不尽观。这个是错误的说法，因为用按照巴利来意思，它的意思是培益慈爱或者修习不尽。巴瓦纳是修习，为什么称为观呢？其实按照上座部的说法呢，慈心不是观，修不尽也不是观。因为北传佛教有种修行方法叫五停心观，这五停心观就是熟悉观、不尽观、因缘观、世界分别观跟慈心观，所以他们把这些都称为观。但是根据上座部佛教传统，修习止就是修习止，修习观就修习观，所以我们不能够把修习慈心，甚至把我们专注呼吸都称为观，因为观是要有一系列很完整的修行方法，所以我们称为修习不尽是阿苏巴巴瓦那，或者说梅达巴瓦那是培益慈心。那因为我们培益慈心可以去除嗔恨，培益不尽休息不尽可以去除贪染，所以这个是可以起到我们能够保护我们修行的作用。如果当我们的心产生懈怠的时候， 不想修行的时候，懒惰的时候，或者说心想要放逸的时候，应当修习死随念。死随念就是思维我们必死，死的必然性。当我们想到必然会死，死终究会在我们这一个身体上发生的，只是迟一早的事情。因此我们修习死随念，可以升起那种恐惧感，就是害怕的心，是会促使我们不敢懒惰，不敢放逸。正是因为这四种禅修的业处，它可以去除这些对禅修没有帮助的负面心理，所以我们称为护卫业处，或者称为保护业处。正是因为这些业处可以促使我们一直都能够让我们的心保持清净，让我们的心适合于禅修，所以也称为一切处业处。还有另外一种业处的称为根本业处。根本业处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培一定力，然后依照这种定力之后再修观的，这个称为根本业处。好像说现在大家在这个禅修营里面，绝大部分的禅修者都是修习入出息念。我们修习入出息念的目的是为了一直培育我们的定力，达到禅那的阶段，然后等我们证得禅那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再修习其他的方法，最后我们依照以安那般那念达到禅那的这种定力，再来转修 Vipassana 转修观。所以我们建立跟培育定力的这种根本，这种基础，这种基础的禅修方法，我们称为根本业处。那在这个禅修营里面，有时候我们也会教导一些禅修者，有时候他的心感到很僵硬的时候，或者说修行有时候感觉到头很胀，或者说这边感觉到僵硬的时候，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会叫你暂时的修习慈爱，或者说修习佛随念。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当我在跟大家说你暂时的修修慈心或修修佛随念，这个就是你去培一些一切处业处。如果说你的这种头胀啊，或者说心已经平静了，你再回到入出息念，专注你的呼吸，这个就是又回到根本业处，就是这么样的意思。所以这个是第一种方法，就是当我们的心如果排斥，产生了嗔恨生气的时候，我们应当修习慈爱。而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如果我们在禅修的过程中，如果大家修行的是入出息念的话呢，那么我们在哪一种情况下我们应当修培育慈爱呢？如果修习慈心的时候，如果我们培安那般那的时候，由于一直都专注在呼吸上，由于呼吸是很单纯的、很简单的，未免对于有些禅修者来说，他专注，他的心会变得无聊或变得枯燥，因为呼吸始终都是这么样的嘛。所以，由于无聊的心，由于那种感觉到枯燥的心，他的心会变得没有力，然后呢，会昏沉，或者说会跑到去想其他的东西。这个时候他应当培育慈爱。为什么应当培育慈爱呢？因为心对于呼吸没有感觉，感觉到无聊、枯燥、乏味、机械，所以心会跑开，或者说会感觉到没有力而变得昏沉，所以他应当要培育慈爱。这个时候培育慈爱是为了让心有活力。为什么说修习慈爱对心培育有活力呢？因为我们在散播慈爱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对很恭敬的人散播慈爱吗？当你的心取一个很恭敬的目标的时候，你的心就不会感觉到没有兴趣，是不是？因为如果恭敬的心一培育起来，一生起来，我们就自然就会有那种欢喜的心。而且本身修习慈爱，慈爱就是要祝福自己快乐跟祝福他人快乐。在修行的时候，如果感觉到心顿顿的没有力的，那个是证明说那个时候的感受已经变得有点麻木。所以让心高兴起来，让心有那种喜悦的素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暂时的修修慈爱，培育慈心。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一些禅修者，可能是之前一直在修行安那般那念，在专注自己的呼吸，由于可能是有一些期待，或者说不知不觉在专注的过程中会紧，就变成说现在有一些禅修者会报告说，我在专注的时候头紧啊，或者说鼻子紧啊，或者说脖子紧啊，或者说会绷紧啊，我有很不舒服的感觉。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再教他继续在专注，哦，你不要去管他，继续在专注，他会越专注越紧，越专注越紧。对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禅修的问题呢，我们在七号那天晚上大家已经讨论过了，可能是由于自己用眼睛看，或者说很紧张，或者说身体还没有足够的放松跟自然，或者说有时候我们有太想要自己禅修有进步了，那种内心的压力造成不知不觉当中，当我们专注在呼吸久了，就有这样的毛病。因此我们在七号那天晚上着重讲了应当如何调整我们修行的态度，一定要中道。那对于已经发生了这些问题的禅修者应当怎么解决呢？我们那天晚上讲的是，如果大家还没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当调整，如果刚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应当调整，但是有时候已经发生了怎么办？因为有那些禅修者专注在这里头紧，是由于他现在专注呼吸的时候，他的心就放在这边，是不是已经很贴近他的头部，所以一旦当他把自己的专注力贴近头部这附近，那种问题就很难解决。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暂时的叫他修修慈爱，因为修起慈爱它的方向跟我们专注呼吸的是不一样的，修起慈爱的它的方向是向外。我们先对自己散播慈爱之后呢，再对一个恭敬的人，比如说我们的老师啊，或者说我们的恩人啊，曾经帮过我们的人，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在向外的，我们的心是向对方在外面散播，这个时候呢就等于说不是把我们的心转向这里，而是向外。这是从禅修的技巧方面，它可以缓和那种，甚至说可以解决。如果他真的是很用心的很认真的去散播慈爱的话，他的这种头颈的问题会解决。所以这个是一种技巧。还有另外一种技巧呢，就是散播慈爱的心跟专注呼吸的心有不同的地方。专注呼吸的心它往往是比较冷静比较平静，他的受即使是喜受，但是他那种喜悦的受不会很明显。然而我们散播慈爱的心是很感性的心，如果专注呼吸的心它是偏于平静，那个时候理性会比较强，而感性会比较弱。散播慈爱的心是我们要把我们内心的那种快乐先体验到之后呢，再把我们的这种慈爱散播给对方，然后我们取对方的也是他的内心很快乐，或者他的心生气很快乐，这个时候呢他的感性很强，因为感性很强，所以他的心在这个时候他可以达到一种平衡。之前那种由于专注呼吸，内心那种平静，那种太过理性太过冷静，一转到修慈的时候呢，他的心就充满了感性，充满了喜悦，充满了欢喜。那这样的话，理性跟感性那种之前的平静跟现在的喜悦，他一达到平衡，如果当他的心又具备这些素质之后，他再转回修呼吸会更好，因为可以避免慢慢的他心走向极端，走向一种冷漠冷冰冰。还有另外一种禅修的技巧，就是我们暂时教大家修慈心的，就是如果一个人在专注呼吸的时候，未免由于有一些他身体的紧啊，或者内心的压力啊，使他越专注越紧， 越专注越紧。这个时候我们让他暂时的修慈心，因为修慈心他的心必定是柔软的，必定是柔和的。我们在前天晚上讲到的木都就是柔软柔和，如果大家学过阿毗达摩的禅修者也知道，在我们升起善心的时候肯定会有身柔软心跟心柔软心，是不是？培一慈爱很容易把这种身心的柔软心激发出来。如果一个人的心硬邦邦的很顽固的，他不能够很好的散播慈爱，他不能够把他的慈爱散播出去扩散出去。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呢这个时候有些禅修者在修行入出心念的时候，专注在呼吸头，感到冷漠，感到僵硬，感到麻木，我们让他修持。一修持，很多那种心的好的良善的优秀的素质，美丽的素质就起来了。修习慈爱必定要具备以下几个素质：第一，心肯定是欢喜的；第二，心肯定是柔软的。而且修习慈爱，他心不可能躁动不安，肯定是平静的。如果我们能够达到这些素质，我们在修其他任何的业处很容易成功。这个是第二种我们应当修习慈爱的方法。而第三种应当修习慈爱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作为一切处业处修习慈爱的方法。对于有些人来说呢，他把修习慈爱当成是根本业处，也就是他在行住坐卧在一切时他都修习慈爱。因为我们培育慈心散播慈爱可以达到第三禅，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佛陀在四十种业处当中他也教导了修习慈心。而且慈心是属于四种无量心，所以它是属于根本业处。如果现在大家是修行入出心念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散播慈爱这种方法当成是一切处业处，就是大家应当散播慈爱。但是对有些禅修者，比如说他已经有了禅那，那他就应当再慢慢的修习其他的业处，把他的定力打得再稳一点之后呢，他也应当修习慈心。在修习慈心那个阶段，当他把修习慈心作为自己培育定力的基础，作为培育定力的根本，这个时候他的慈心禅那，他的慈心业处我们称为根本业处。我们现在呢讲了我们为什么要修习慈心，跟我们修习慈心的三种情况我们应当修习慈心之后呢，我们现在在依照上座部佛教传统里面讲到修习慈心的几种方法。修习慈心的方法都居在以巴利三藏里面的经藏苏达比达嘎或者苏丹达比达嘎。我们在修习慈心，有一种修习慈心的方法是记载在增支部安古达拉尼嘎亚，这个是叫做堪达巴利达蕴护经，蕴护为经。这种修行的方法是向一切的先向那些石修习慈爱，因为当时呢有一位比库在山洞里面禅修，结果呢给一条毒蛇咬死的。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佛陀教导那些比库应当要对蛇类对那些毒蛇啊先散播慈爱，然后呢再对无足的众生，对两足的众生，对四足的众生，对多足的众生，就是对无足的就好像蛇啊鱼啊这些没有脚的众生散播慈爱，对两足的就好像人类啊跟鸟啊这些是两只脚的，对四只脚的好像象啊马啊蜥蜴啊壁虎啊这些是四只脚的，对多只脚的好像蜘蛛啊蜈蚣啊这些很多只脚的，所以对这些也散播慈爱，乃至到对一切的众生都散播慈爱，愿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快乐而没有那种伤害，没有灾难，这是一种修行慈爱的方法。还有另外一种修习慈爱的方法呢，就是我们现在在这里 学习的运作慈爱经。在这部经里面，佛陀也讲到要对几种类型的人修习慈爱，而且修习慈爱呢，用很多种，用几种方式来修习慈爱，我们等会再讲。而还有另外一种现在更被很多禅修导师所教导的方法呢，是记载于无爱解道把第三比达玛嘎无爱解道里面的修行方法。这种修行的方法是记载在小部里面古达嘎尼嘎亚古达嘎尼嘎亚的把第三比达玛嘎，这是维罗波沙利布达沙利布达尊者所教导的禅修方法。现在在帕欧禅林里面的教学方法也是依照这种方法。好像有时候有些禅修者经常会念萨贝萨达阿维拉洪都阿比亚巴扎洪都，好像 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是不是好像对十方的，其实的就是这种修行的方法，就是来自于巴蒂三比达玛嘎无爱解道里面的修行方法。但是呢，当我们修行方法的时候，我们不是用唱歌啊，我们是真正要修行，然后每一样除了对自己之外，对其他众生，我们都要达到第三禅的修行方法。我们在这里呢，就先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无爱解道里面修行慈心的方法，之后我们再讲运作慈爱经的修行方法会很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先依照无爱解道里面记载的这种方法，而结合帕欧禅林禅修的实践来讲，我们就会更好理解我们应当如何来培育慈心，而一直达到禅那。如果我们想要培育慈爱，我们应当先对自己修持。对自己修持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先祝福自己，让自己快乐。修持的方式，我们可以用四种方式来修持。第一种，如果对自己的话，就是阿维拉和米阿比亚巴扎阿比亚巴扎和米阿尼科和米苏基阿达纳巴里哈拉米。阿维罗的意思就是没有厌敌，维拉是敌人、仇家。阿维罗是没有厌敌。阿比亚巴扎比亚巴扎就是嗔恨，那种恼怒的心。阿比亚巴扎就是没有那种恼怒的心，这个特别是指内心的平静、内心的快乐。尼卡是指那种热闹、那种痛苦，所以阿尼卡就是没有那种恼害，这个偏重于身体方面的。苏基阿达纳巴里哈拉米就是愿我拥有自己的快乐。在刚开始修习慈爱的时候，我们可以选这四种的任何一种。如果用一种更好理解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可以说愿我没有危难，或者说愿我没有不会受到伤害，愿我没有危险、没有危难。第二呢，愿我没有精神上的痛苦。第三，愿我没有身体的痛苦。第四，愿我快乐安稳。我们可以用这四种方式的任何一种方式，先对自己散播慈爱。对自己散播慈爱的意思，你先用任何一种方式，你选你最喜欢的一种可以，然后就你心中默念。比如说我们用最后一种方式，苏基阿达纳巴里哈拉米亚，愿我快乐安稳，那你就认真的去感受自己的快乐安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修习慈心有一种很好的方法，就是要将心比心。你自己都想快乐，别人也想快乐，所以因为你自己想快乐，所以你必须得也祝愿别人快乐。这个是将心比心的方法。有没有人说我不想快乐，我只想痛苦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正常的人都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正常的人都希望自己快乐，都希望自己幸福，都希望自己安稳，是不是？都不希望自己整天喜欢很喜欢担心，很喜欢哭泣，很喜欢这里痛那里痛，这里病那里病。我想不会有，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先有这样的心，我们就先祝愿自己。不过呢，对自己散播慈爱，无论你散播多久，你都不能得到禅那的，不能证得禅那的。所以我们是以自己为起点， 为基点，就是为对照的样板，我们自己的快乐，然后呢再把这种快乐向对方散播。当我们感受到自己的内心那种快乐、那种安稳、那种宁静之后呢，我们就应当要把我们开始把我们的慈爱散播出去。在选择外在的散播对象的时候呢，有几类人我们不能够选择。第一，异性，不能够选异性。为什么呢？因为选异性的话容易产生贪爱，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不应当选异性。之后呢，我们可以对整群的异性散播慈爱，这个是之后，但是刚开始不应当。第一种。第二种呢，不应当对自己讨厌的人或者说自己的仇敌。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刚开始的时候你还没有定力，你就想向你不喜欢的对象散播慈爱，你不仅仅你的慈爱不能培育出来，你反而你会记起他对你的伤害，所以你的心不仅仅没有平静，反而会愤愤不平。所以不能够在刚开始的时候对自己不喜欢的人或者怨敌散播慈爱。第三，不应该向死去的人散播慈爱，因为死去的人散播慈爱，无论你散播多久，你都不能证得禅那。而且呢，根据佛陀的教导呢，跟在上座部佛教的传统呢，就是一旦一个人死了，他的生命状态立刻就已经不是之前的状态了。所以你当你要起他还是人的时候呢，也许他已经不再是人了。所以你要对他散播慈爱，你的对象是空的，所以不能够达到禅那。我们刚开始不应当对这三种人散播慈爱。同时呢，如果我们也可以，刚开始也不要对那种太亲爱的人散播慈爱，比如说自己，如果是女性的话，自己的母亲啊，或者说兄弟姐妹，刚开始不要。男性的话就不要对自己的父亲啊、儿子啊，或者说自己的兄弟姐妹，暂时不要，之后可以。那应该先对哪一种对象散播慈爱呢？对我们恭敬的人。恭敬的人就包括自己的老师、恩人，或者说自己曾经帮助过自己的那些人。你很容易有 respectful 那种同性，你应当对他散播慈爱。在散播慈爱的时候，也是你可以先用四种方式的任何一种对他散播慈爱。你可以用阿维拉和杜阿比亚巴加和杜阿尼卡和杜苏克亚达纳巴里哈拉杜，你可以用这四种方式，就是可以愿他没有危难，愿他不会受到伤害。我们可以用这第一种，或者说那个愿他没有精神的痛苦，愿他没有心灵的痛苦。还有第三种呢，就是愿他没有身体的痛苦，就是他不会有病痛啊等等。第四种是愿他快乐安稳。你用这四种方式的任何一种，你向对方散播慈爱。刚开始的时候不要四个轮流起来只选一种，然后你就持续的用一种，比如说祝他快乐安稳，或者说你也可以说愿此善人快乐安稳，或者说愿这个可敬的人快乐安稳，都可以。然后你就尝试把你之前那种对自己散播慈爱那种快乐的感觉，你也去祝愿他。在对对方散播慈爱的时候，你可以先去取他坐在你前面大概两三米那样的距离，要取他很快乐那个样子。或者说如果你见过他，那你取他在笑或者说真的很快乐那个样子坐在你前面，然后呢就认真的去感受他的，你把你的快乐往他推，祝愿此善人快乐安稳，或者说愿这个可敬的人快乐安稳，愿这可敬的人快乐安稳。然后你就用心去体验那快乐安稳。当你真正的你把你的慈爱散播出去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他就在接受，正在接受跟接纳你的慈爱。甚至说你会感受到当你把你的慈爱散播出去的时候，好像你也可以收到他对你的散播慈爱的那一份慈爱。 所以你就用心，一定要用心，不要只是念哦，愿他快乐，愿他快乐，我内心还在想这些想那个，不知道吗？我们要用真心，三波慈爱呢，就是要用，要用你的感情，用你那种真心的祝福他快乐，用真心的祝愿去祝愿对方快乐，然后你认真去体验对方的那份快乐，你会感觉到，当你的快乐跟对方的快乐是一模一样的时候，你的心很宁静，很喜悦。那你就让这种喜悦维持下去。如果你可以维持这种喜悦，维持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甚至你有可能证得慈心的禅那，你就用这种方法，就持续的向对方散播慈爱。那当一位禅修者可以通过对一个对象散播慈爱，证得初禅之后呢？他应当再练习无自在，然后再证得第二禅、第三禅，然后再用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愿此善人没有危难啊，那么他又再通过这样再证得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然后再用愿此善人没有精神的痛苦，然后再依次证得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然后再愿此善人没有身体的痛苦，就是阿尼卡奥都，然后再证得初禅、第二禅、第三禅。所以呢，就依一个禅修者，依一个对象，四种方式，每一个方式都可以证得第三禅。因为修习慈心不能证得第四禅，为什么呢？因为慈心必定涉及到喜跟乐，是不是？他有快乐，因为祝愿对方快乐，所以自己的乐也是很强的。但是第四禅呢，是要去除掉乐的。那个时候他心很宁静，所以修持不能证得第四禅，而可以证得第三禅。当他对一个对象可以以四种方式散播慈爱之后呢，他可以再换另外一个恭敬的人，然后再祝愿他愿此善人快乐安稳，或者说愿此善人没有危难，愿此善人没有精神的痛苦，愿此善人没有身体的痛苦，愿此善人快乐安稳，就用这四种方式再对另外一个对象散播慈爱，每一个方式都达到第三禅，然后他再对另外一个对象一般建议呢又选十位恭敬的人。当然这十位恭敬的人也可以包括很亲爱的人，就你可以当你对两三位你的老师或者说你的恩人散播慈爱达到禅那之后呢，你也可以对你的父亲，如果父亲在世的话，对你的父亲或者说对你的兄弟，对你的儿子，如果是女众的话呢，么可以对你的母亲，对你的女儿，或者对你的姐妹，对你很好的朋友都散播慈爱。如果这样成功的话，然后他可以再对中性的人，中心的人的意思就是认识的那些人，但是他不会特别喜欢也不会讨厌他，那种就是有平常的交往这些人，然后也应当对他们散播慈爱。每一个对象也是用三种方式，用四种方式，而每一个方式都应当达到第三禅。当他可以做到这么样之后呢，然后他就可以显第三类人，第三类是不喜欢的人。因为一个禅修者他可以对恭敬的人散播慈爱，他就应当可以对中性的人散播慈爱。对中性的人散播慈爱，按照道理上来说，他应当对不喜欢的人散播慈爱。那个时候他就应当起他的仇家，他的怨敌，或者曾经伤害他的人，他恨的人，或者说他看不惯的人，他讨厌的人，他排斥的人，也应当散播慈爱。不过有些人他可能天生他的内心的素质都很好，所以他找不到不喜欢的人。会的，有些人就是你叫他他很辛苦，他找不到不喜欢的人。这个是很好，因为他内心有那种很良善的素质，他不会讨厌一个人，他不会排斥一个人。有时候就好像我们的菩萨一样，你叫菩萨讨厌一个人，你叫他你就拿提婆达多去，他都不会讨厌，是不是？对，有些人他是这么样，但是呢，有些人呢，你要叫他不喜欢人，哇，太多了，一大堆黑名单，啊，这个是因人而异，这个是 关键在看一个人他的内心那种素质。如果我们看一个人都是看他良善的，我们就会感觉到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人可以讨厌的。但是如果你很挑剔的话，你可以看到那乃至的一个很完美的人，很好的人，很良善的人，你都会看出他一大堆缺点。这个是每个人的心真的是差别很大。对，如果自己有不喜欢的人，你一定要对对方也要散播慈爱，你也会感觉到你的那种快乐跟他的快乐是一样的。假如你只能够对喜欢的人散播慈爱，对忠心的人散播慈爱，你对你不喜欢的人你不能散播慈爱，你没办法很忠心地祝福他快乐，那么可以说你的慈心还是失败的。因为我们修习慈心一定要做到一样叫做破除界限。就是人与人之间那种隔膜啊，那种界限啊，你还会有爱恨情仇，那你就还会有界限，你还就还证明你还会有人我是非。只要你还有人我是非，你就不能够真正的你的心很平等的散播慈爱。因此他一定要对自己不喜欢的人、仇恨的人，乃至到曾经重伤过的人散播慈爱。当他可以成功之后呢，那他就可以再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散播慈爱。他不成功就证明说他的慈爱宣告失败。我就在泡禅林里面就有一个禅修者，他其他的禅呢他都可以修，但是他没办法修慈爱。所以你会发现到他在平时表现也是他很容易生气，他的心那种排斥感很强。你叫他散播慈爱，他说他对自己都没办法散播慈爱，是有这样的人的。当我们可以对恭敬的人、忠心的人跟不喜欢的人散播慈爱之后呢，我们再用另外一种组合的方式，以四个人为组。第一个自己，第二个是自己很亲爱的或者很恭敬的人，第三个忠心的人，第四个是不喜欢的人。然后我们先对自己散播慈爱，然后呢再对恭敬的人，再对忠心的人，再对不喜欢的人。你会发现到当你对恭敬的人散播的慈爱跟你对不喜欢的人散播慈爱一模一样，没有差别，而且很容易。你觉得说你对你很恭敬的人散播慈爱也是很顺畅，很快你就入禅，然后你再对你不喜欢的人也是很顺畅，很不会有隔膜，当你一向他散播慈爱你很快就入禅，那就证明说你就已经破除了人跟人之间的界限。然后你再对第二组、第三组，每一组你都是先一个是自己，然后喜爱的人、忠心的人跟不喜欢的人，这样就大概是做七八组到十组。你要做到一定要完全心很平等。平等达到什么程度呢？清净道论就举了一个比喻，假如你们四个人坐在一起，在一间屋子里面坐，比如说是你跟你很恭敬的人，比如说你的父亲或者说你的老师，要你一个你认识的人跟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大家都坐在一个屋子里面，这个时候突然就来了一个强盗或者一个恐怖分子啊，然后他们要抓你们其中一个人，这清净道论就说他抓去拜神，要把他杀掉，然后用喉咙的血去拜神啊。那这个时候你的心是不是能够平等？如果你想哎呀不要抓我，也不要抓我攻击的人，把我不喜欢的人抓起吧，那么证明你还没有破除人跟人之间的界限，你还会有那种情仇爱恨在里面。如果你说啊，我牺牲我自己让他们三个都能够保命，那么你也没有平等。唯有你在想假如真的他一定要抓的话，那么就看我们每个人谁倒霉，谁的业报，谁的不善业成熟，你就这么样，然后呢他抓谁就抓谁，你的心还是平等，唯有这样你才达到真正的平等。这个是我们散播慈爱要达到的平等，就是破除界限要达到这么样。当我们可以对这四类的人散播慈爱之后呢，我们还有一种更加 强有力的修行方法。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对十二类的众生散播慈爱。十二类的众生散播慈爱就是萨贝萨达萨贝巴那萨贝布达萨贝布嘎拉萨贝阿达巴瓦巴利亚班那，这五种称为没有限制的友情。接着是七种有限的友情，萨巴伊迪尤萨贝布利萨萨贝阿利亚萨贝阿纳利亚萨贝德瓦萨贝马努萨萨贝维尼巴迪嘎，这是七种称为有限的友情。他们是什么意思呢？萨贝萨达是一切的友情，萨贝巴那是一切有呼吸的众生，萨贝布达是一切存在的活命的生物生类，萨贝布嘎拉是一切的个体，个体的生命，萨贝阿达巴瓦巴利亚班那，阿达就是自己的，巴瓦就是生命，巴利亚班那就是拥有自己生命的那些。其实这五类指的都是指一切的众生，一切的友情，只不过是它的名字不同，所以这个称为无限的，没有限的，只是名字不同而已。接着七种是有限的，就是萨巴伊蒂优，伊蒂优是女性或者雌性，包括女人啊，你的天神啊，你的动物啊，女鬼啊，母夜叉等等，这些都算。所以一切雌性的女性的生物友情众生是属于萨巴伊蒂优。萨贝布利萨是一切的男性雄性，男人啊，男的天神啊，或者熊的动物啊，或者说那些雄性的鬼啊等等。萨贝阿利亚就是一切的圣子，萨贝阿纳利亚是阿利亚再加纳，就是非圣子，也就是一切的凡夫，一切的不是圣子就是一切的凡夫。萨贝德瓦是一切的天人，这里的天人也包括梵天人 Brahma Deva， 然后 Sabbe Manusa 是一切的人类， Sabbe Vinipatika， Vinipatika 是堕落到恶道的那些众生，包括了我们可以看见的看到的动物畜生，包括我们看不到的鬼类阿修罗地狱的众生，这些是我们看不见的，所以这些都属于堕恶道的恶趣的众生，受苦的众生。这后面这七类因为它是分类的，男性的女性的，所以分类的圣子跟凡夫，是分类的天人人类跟那些堕恶道的，是分类的，所以是有限的，有限制有制限的众生。所以五类无限的跟七类有限，一共是十二类。这十二类我们每一类都要用阿维拉红都阿比亚巴扎红都阿尼卡红都苏基阿达南巴里哈兰都，要对他们散播慈爱。阿维拉红都就愿他们没有危难，阿比亚巴扎红都愿他们没有嗔恼，愿他们没有精神的痛苦，阿尼卡红都愿他们没有脑害，愿他们没有身体的痛苦，苏基阿达南巴利哈南都愿他们拥有自己的快乐，愿他们快乐安稳。每一种方式都要达到第三禅，所以我们说十二类的众生每一类在用四种方式，就是用四十八种方式来散播慈爱。而这四十八种方式，每一种方式我们都应当要达到第三禅。当我们可以对这十二类的众生以四十八种方式散播慈爱之后，还有另外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对用十方布拉迪玛亚迪萨亚巴奇玛亚迪萨亚乌达拉亚迪萨亚达基纳亚迪萨亚布拉迪玛亚阿努迪萨亚巴奇玛亚阿努迪萨亚乌达拉亚阿努迪萨亚达基纳亚阿努迪萨亚黑迪玛亚迪萨亚乌巴里玛亚迪萨亚，一共是十方。这十方就是东方西方北方 南方、东南方、西北方、东北方跟西南方、下方跟上方，一共是十方 10 directions。 每一个方向都以十二类的众生，比如说愿东方的一切的众生，愿东方的一切有息的众生，愿东方的一切的生类，愿东方的一切的个体，愿东方的拥有自我的人，愿东方的一切的女性，愿东方的一切的男性，愿东方的一切的圣子，愿东方的一切的凡夫，愿东方的一切天人，愿东方的一切人类，愿东方的一切堕恶趣的众生。所以一个方向用十二类的众生，而每一类也是用四种方式。所以十个方向，每一个方向用四十八种方式，所以一共是四百八十种方式。然后再加上之前的没有方向的四十八种，所以在无碍解道论教导就应当用五百二十八种方式来修行慈爱，而每一种方式都要达到第三禅。这个就是记载于无碍解道里面的教学方法，同时也是帕尔禅林里面的实修的方法。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禅修者要培育慈爱，他要过了这个关，他必须得至少用五百二十八种方式。其实真正来说根本不止这么多种方式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他用第一种的方式的时候呢，他应当先愿我快乐安稳，然后呢再愿我周围的这些众生快乐安稳。所以愿我周围的都是用十二种方式，然后愿整个禅堂的也是十二种方式，愿整个寺院的整个方式，然后愿这个村里面的整个方式。它就是慢慢扩大慢慢扩大慢慢扩大慢慢扩大。比如说用新加坡为例子，好像现在先就大家在禅堂说先祝愿禅堂的这里的十二类的众生，然后每一类都要以四种方式，然后呢接着再对整个巴列来寺院，然后呢再对这整一个这个区叫什么区，乌洛区，然后再对整个新加坡，然后呢再包括马来西亚，然后呢再到整个东南亚，然后整个亚洲整个地球，然后最后到整个轮回世界，然后再到其他的他方世界，也要用这样的方式来修行慈爱。那么每一种方式就是每一个范围都要用十二类的众生，每一类众生都要用四种方式，所以真正修行的话已经绝对不止五百二十八种。当一个禅修者可以用这五百二十八种方式，这个当然因为经典里面说到的是这么样，所以我们一般也是习惯上，而实修上来说那就还要更多啊，就是在慢慢扩大的时候，当他能够用这种方式能够修行慈爱的，我们就可以说他就已经完成了修习慈心，之后他可以再用同样的方法去修习悲心伽鲁纳。如果他可以用这样的同样的方式培育慈悲心之后呢，他也在修随喜的心，就是目的达。如果可以的话呢，然后呢他还必须得再从头从依照慈悲喜舍，当他达到了喜心的第三禅之后，直接上舍心的第四禅。所以他可以先用三种方式培育慈爱，然后再用一种方式培育悲，一种方式培育喜，然后直接上舍心的第四禅。因为舍心第四禅就是乌贝卡，他没有初禅二禅第三禅，他是直接上第四禅的。因为他直接上第四禅，所以他必须得以前面的慈悲喜为基础。所以在帕尔禅林的禅修者，如果他要修习四无量心的话，他就要过这个关。大家想不想过这个关呢？不过但不要怕，现在好像感觉到很复杂，当你的心很敏锐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慈心、悲心、喜心跟舍心这四无量心的心，那个时候你的心已经不是我们现在在平时这种心可以对比的，心已经非常敏锐、非常敏捷、快捷而有力了。唯有我们的心达到这样的程度，我们才可以培育慈悲喜舍。 这样的话，我们由于起到的众生是无量，所以我们称修习慈悲喜是称为四无量心。阿巴利曼亚，为什么称为四无量心呢？因为我们散播慈爱的时候，众生有没有限量？我们可以说现在的众生用数字来列出来，可不可以？列不出来，众生是无量的。当你的心对一切的众生毫无遗漏的散播慈爱的时候，你的心就遍满了一切的众生。因为众生无量，所缘无量，你起的是无量的所缘，所以你的心也是无量的。因此我们把慈悲喜舍称为无量心。同时呢，这种心也是属于梵住 Brahma Vihara， Brahma Vihari。 为什么呢？因为梵天人的心就是充满了慈悲喜舍的心，或者说梵住也是一种非常高尚的崇高的心的安住的地方。所以我们把慈悲喜舍这种很高尚的心、很圣洁的心称为梵住。